各位弟兄姐妹，我有点老土啊，还不会用嘛。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真的，真的很高兴。因为是这么多个月来，我第一次能够这样崇拜。我们的教会呢，我们也是没办法，就是只有在线上敬拜啊。这样的一个敬拜是多少个月啦？你们还记得吗？啊，算不清了哈。哎呦，我第一次啊！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邀请我来这里。可以跟大家这样的一起来敬拜，不然的话都是在线上敬拜。不是说线上敬拜就不是敬拜，而是这样的一种敬拜呢，真的是有不同的感觉了，真的是有不同的感觉。大家真的在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哎呀，看到彼此这样啊，是，哎呀，感觉到太幸福了，感觉到太幸福。我们可以这样的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哎，所以是要不断的感恩啊。在疫情当中呢，我们还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的真的是要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创造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断的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渐渐的、慢慢的越来越有主你，主耶稣你自己的样式。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在逐渐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人生真是太幸福了。我们的也将接下来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的话直接讲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大家一起都能够感受到主你的教导以及主你生命的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啊，我相信大家的许多人都会有找工作的经验了哈，对不对？那么找工作呢，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份你自己的简历啊，我们叫 CV 啊，很重要的。然后你在你的简历里面也要写什么呢？那真的如今要找一份工作啊，要申请一份工作。一份出色的简历真的是会带给你面试的机会的，因为当然呢，你在简历呢，你当然会写下你的名字啦，对不对？你会写下你的地址啦、联络电话、自己的学历、经历啊、专业资格。但是其实啊，最能够引起雇主兴趣的是你的成就，是你的成就。你做了什么？你成就了什么？你的人生成就了什么？你过去的工作领域里，你成就了什么？这个才是他们要关注的。你好像要打造一个，需要打造一个让别人对你另眼相看的你，对不对？你好像要在众人面前面不改色，面不改色，大大夸口，大大夸口，告诉别人自己多本事，告诉别人自己多有能力。哇，遇见困难，遇见难题，遇见挑战，你曾经如何的克服？你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吗？大家微微笑，大概都夸过口啦。哎，你如果不这样夸口的话，那么你所期望的这个雇主怎么会对你另眼相看？这么多人在那里求职嘛，那求职信这么多，雇主怎么会刻意把你的这个 CV 给捡起来呢？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这个世界所看重的就是有本事的人、有能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夸口夸自己有本事、有能力，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好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啊，很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来夸我们的软弱啊，夸自己很胆怯，夸自己没有能力，夸自己感觉哎呦压力太重了，力不能胜啊，我们社会 肯定不能接受。如果牧师传道也这样夸，也许教会长子也很难接受，你们说会吗？也会啊。那为什么保罗他写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在夸口，而且他特别强调他在夸什么？他在夸他的软弱。在哥林多后书11:30啊，保罗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啦。”那不是很奇怪吗？这太奇怪了，怎么一回事啊？难道保罗那个时代啊，那个社会不看重本领吗？不看重能力吗？其实恰恰相反，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就知道那个时代只奖赏有本事的人，对不对？有能力有成就的人，哇，那些战场凯旋归来的将军都受到罗马众人夹道欢迎，你打输了你就别回来了，对不对？打败了还回来，打败了就这样了，不能回来，打胜仗了才能够回来。回来的时候，大家夹道欢迎，非常的光荣，夸口了不在话下。其实今天你去到罗马那个地方啊，你都注意一下他的石碑哦，他的这个墙啊，或者他拱门哦，很多都是刻着当时的丰功伟业。所以罗马人啊、希腊人啊，都很懂得夸口的、啊。那要了解保罗在他书信里这样的这个夸口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了解一下保罗当时写哥林多教会，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当时那个背景。好了，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一手建立起来的。那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个罗马的时代呢，哥林多这个地方，当然今天就是有一个哥林多这个城了。那么当时的哥林多在希腊那个地方就已经是非常商业非常发达的这个城市，今天的哥林多已经很繁荣，当时是更不得了。怎么不得了法？他们可以每两年就举办一次类似奥林匹克这样的一个运动会，每两年就一次，而且啊，当地也建了一座，当时啊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一座能够容纳18000人的一个剧场，不得了。人们当时呢非常崇尚什么呢？智慧啦，就学啊演讲的这个辩论技巧啦，当然更加的看重有本事的人啊，有成就的人啊，有特殊属灵经历的人啊，看到异象的人啊。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就住了1年半，那么带人信主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过后他就离开了，就去到今天的土耳其的以弗所，然后才从以弗所那边就回到安提阿。我所讲的就是保罗第二次的游行宣教啊、哦，你知道保罗有3次的游行宣教，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他第二次的游行宣教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么回到了安提阿，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再开始3度的游行宣教，然后这一趟他就回到了这个以弗所，是在土耳其的以弗所。住了3年半，在那地方就建立起了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在那个时候他也开始知道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么什么问题呢？他们之间有分党纷争，彼此轻视，又有财务的问题纠纷，淫乱的问题也在当中发生，那么又在刺激偶像的这个事情上呢？彼此来攻击，所以整个教会是乱的一团糟。那么保罗为了教导他们、改正他们，就跟他们来回写了4封信，写了4封信。第一封信和第3封信呢，在历史上已经失落了。那么我们手中的《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后书》，其实是第2封，还有第4封信。那么保罗在写第三封信啊，这4封信已经失落了。在写第三封信之前呢，保罗呢曾经回到哥林多那里跟他们面对面来处理这些问题，结果是不欢而散。那当时的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很不满意保罗，甚至怀疑，而且甚至不接受保罗这个使徒的权柄，认为保罗这个人呢其貌不扬。 啊，口齿笨拙，很是一般。我怎么这个人这么不行啊？而且当时保罗啊，保罗的一年半在这个哥林多的地方呢，他没有接受这个哥林多人的这个金钱上的资助啊。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员啊，就有这些有钱的就金钱支持你。啊，保罗不要，为什么呢？他不要哥林多人啊支配他怎么讲福音，所以这件事情上呢，一直让他们耿耿于怀。后来再加上有一批所谓的超级使徒啊，超级使徒来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呢，对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非常另眼相看，非常隆重的接待他们。那么这些超级使徒来到哥林多教会呢，一方面大大夸口啦，夸自己成就啦，夸自己的资格；另外一方面不断的攻击保罗，诋毁保罗，讲说保罗误导哥林多的信徒。那么感谢主了哈。在哥林多信徒呢，收到保罗写给他们第三封信。第三封信呢，在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那边有提到，叫做使他们忧愁的一封信。这第三封信啊，这封信啊，这件事情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和第七章啊。感谢主，情况开始改变了，哥林多信徒开始懊悔了，知道自己有的错误啊。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是第四封信的时候，保罗就可以开始进一步的教导建立哥林多信徒。这些超级使徒不断的夸口啊，夸自己如何有本事、有意向、有口才，其实非常投哥林多人的所好嘛，对不对？他们都大家都很喜欢夸口的，但保罗就称他们什么？他们是假使徒。假使徒不只是因为他们使徒，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使徒了，使徒就是耶稣亲身差派的在叫使徒嘛，所以不止他们不是主耶稣亲身差派的，他们更是在传什么错误的福音，他们在传假福音啊，他们在传假福音。好了，保罗呢如何进一步的教导他们呢？保罗夸口，好说说，我也来夸口，你们哥林多人爱夸口，这些假使徒爱夸口，自己如何了得，如何如何了得，我也来夸。那保罗在夸什么？他在夸如何如何不行啊，如何如何不行，那怎么回事？保罗难道没有什么可行的可以夸吗？啊，怎么夸口可以教导，可以建立信徒呢？好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说呢，就是哥林多后书，我给大家一个好像是一个背景这样啊。所以保罗呢，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他的处境很困难。他说他在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他遭遇很大的压力，很多的苦难，力不能胜。他用这句话讲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讲到这样，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好了，你从字里行间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讲的话吧？啊，很有本事的人很坚强。你看现在啊的领导啊都是。天塌下来都顶得上去的，哪里讲说我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句话哪里可以讲？这不像一个有本事人讲话。那么第十一章的时候，他甚至还讲他下了监狱，被鞭打，被人陷害，甚至被他的族人，他自己犹太人陷害。保罗好像不是很聪明哦。人家骗他了也懂，人家骗了。又饥又渴，连饭都没得吃。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发生在保罗在亚细亚和希腊一带游行宣教的时候的过程，好像是很失败的经验嘛，哈。人们没有热烈的欢迎保罗宣教，更多时候是被人赶走了。哎呀，更窝囊的是一件事情啊，保罗都讲出来，他早期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他很害怕这个在大马士啊，害怕这个大马士的提督还有当地的犹太人要抓他。因为保罗讲什么？保罗讲说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大忌啊！耶稣不是基督啊，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他在传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犹太人的大忌。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嘛，你还传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当时的犹太人还有当地的那个提督，那要抓他。 他就从这个城墙那边被人追下逃跑。他不但没有继续在这个城里继续为奋斗啊，为主耶稣奋斗，还跑呢，逃跑了。啊，这和罗马人啊的刚硬啊、刚强硬朗的作风，完全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罗马士兵是怎样啊？当时的罗马士兵啊，他第一个能够跨过城墙占领城市，视为最高的荣耀。你呢？你干了什么？你从城墙坠落逃跑。保罗啊，你保罗太软弱了，对不对？太不行了。我为什么保罗要提起这些窝囊事啊？让这个哥林多信徒都知道，现在连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以前不知道哈、哦。保罗真的这样不行吗？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来看一下。对，他在讲说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其实这里保罗他讲他认的这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了。那些超级使徒啊，在夸说他们怎么了得，怎么了得，怎么有特殊的属灵经历，特别的看见，保罗就勉为其难啊，提一下他14年前神向他启示这个特殊的经历。但是你会发现到他真的不愿意多讲，他真的不愿意多讲。啊，第7节了，他就讲什么呢？他想说，我就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啊，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或以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以自夸。然后保罗词锋一转，你再看接下来的，他词锋一转，他讲什么？他又提起他自己的软弱了。啊，这回呢，这是保罗感受很深很深的软弱。他说：“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是刚强的。保罗如何刚强呢？保罗如何刚强？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见证，他到底体会了什么？他到底体会了什么？保罗这根刺是什么？多年来，很多学者哦，都有很多的意见。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做研究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如果你们能够证明啊，那一根刺是什么的话，肯定你可以拿到一个，起码一个硕士吧，哈，应该没问题。你如果证明啊，在学术界上证明这根刺是什么，到现在还是很多意见的。那么有什么意见呢？就是可能是保罗某个身体上有一些缺陷啊，这是一根刺。或者说啊，有人提过是，可能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不断的搅扰保罗，真的好像他身上的一根刺啊，不断在刺啊。你们都知道啊 ，pain in the neck， 我们没有听过啊 ，pain in the neck is like a thorn in your flesh，pain in the neck。另外一个意见呢，就是保罗有什么呢？有慢性的眼疾，慢性的这个眼病，这个在这个好像是在这个腓立比书那边他有提到眼睛。这就真的不得了了，眼病啊！多年前呢，我眼睛发炎，医了3个月才复原。从此呢，我的眼睛没有眼泪了，我现在是叫做欲哭无泪，每天都要滴眼药水，不然就不舒服的，甚至会痛的。若保罗那根刺真的是这个眼病了，眼药眼疾的话，我真的不晓得他怎么活啊！真的。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眼药水可以滴，如果没有，真的是太可怕。保罗怎么还有气力做其他的事情？每天在那边挣扎，这个眼睛在那边痛。但保罗为主所托付他的使命，他一生尽忠， 在当时的那个大环境，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仇视，真的是仇视的，不是开玩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彼此仇视、彼此对抗的那个大环境当中，他身为犹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他把福音带给外邦人，他特别的把福音带给外邦人。三次的游行宣教，他的足迹走遍了今天大部分的土耳其，大部分的土耳其、希腊、东欧，还有当然包括罗马。那么甚至这个教会的传统讲到他什么呢？保罗后来也去到了西班牙，不得了啊，不得了，教会因此建立。哥林多教会呢，就是当时因为保罗而成立的教会嘛。以弗所也是另外一个历史啊，保罗的成就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历史学家的评论说，如果没有保罗就没有基督教，这样的一个评论啊，这样一个对保罗的一个肯定，如果没有保罗就没有基督教。充其量啊，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充其量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旁支，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基督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今天这个美国应用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天文学的博士，这个麦克哈特，他写了这本书，很有趣的，如果你们的能够上网看一看也可以。他把历史当中的100个人啊，前100个人来排名，讲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人，100个名人，当然啦，秦始皇都在里面啦，当然啦，我们的中国人的也是有在里面，好像蔡伦啊，你懂蔡伦啊，造纸，这个纸不得了啦，所以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蔡伦造纸啊，蔡伦这个名字也在里面啦，孔子啊这些都在里面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的啊。好像中国好像有8个进这个100人的这个排名榜，当然这个是洋人的一个看法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来排的话，当然更多中国人进去了，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都有点偏心的啦。啊，但是呢，这作为一个参考，你懂保罗排第几吗？100个啊，有史以来你能够想得到的名人，给个意见，保罗排第几？排第100，最后一个了哈，有的进都不错了啊。他排第6啊，保罗排第6啊。你说保罗是软弱还是刚强啊？他透露他内心的软弱，他智商的软弱，他没有那么聪明哦，好像情商的软弱。很容易给人家骗了、是吧？他身体的软弱，哥林多对他人对他的轻视，面对要找事的人、不讲理的人，面对困难、侮辱、逼迫、疾病，保罗不见得他就有能力来处理的，但事实证明他是刚强的，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刚强的。他怎么能够刚强呢？另外一张啊，这里还写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瓦器就是人啊，就是保罗他自己。宝贝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福音，就是这个宝贝，这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这能力有多大？大到我能够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挑战打击。那接下来你看这个，他想说，在腓立比书那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这是一个怎样的能力啊？这能力有多大？大到不论什么情况都打不倒保罗的， 大到不论怎样的情况都打不倒保罗，不论什么情况也都不会使保罗自高自大不可一世。无论什么情况保罗都能支柱，凡事都能行。我们中国呢的圣贤呢，就是有一位叫孟子呢，大家都知道哦，孔孟嘛。孟子呢，他崇尚了内在的这个修养的能力，这个气节哦。他讲了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富贵不能淫，卑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我想很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这里，对不对？这是儒家所强调的个人修养、个人努力成就的能力。非常的刚强，非常有气节。中国人强调是靠自己，靠学问，靠读书，努力修养修炼。但我们都知道多少人做得到，多少人做得到。你就算贫贱不能移，多少人能够富贵不能淫啊？多少人？保罗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你不要忘记啊，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啊。他就律法来讲，这个他是受到很高深的教育，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更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在以色列当时著名的这个拉比啊，就是大师，就是这个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他的来头不小了。所以这是不是因为他多年的修养，使他有如此大的能力呢？当然不是嘛。他甚至告诉他我们他的软弱，但是他说他得了秘诀。什么秘诀？他讲说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得了什么秘诀呢？你要刚强要有力量，首先就要知道自己软弱。你要刚强要有力量，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软弱。所以保罗他说他更喜欢夸他自己的软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说他承认他自己有软弱，他承认了，而且他安然于他自己的软弱，他不再埋怨他自己的软弱，他知道主的恩典够他用，他完全依靠主，让基督的能力覆庇他，让基督掌管他的生命，让基督掌管他的心境，让基督接管他的处境，让基督战胜他的处境。所以保罗是继续忠心为主的，但是他知道是主耶稣成就事情，不是保罗他成就事情，是主耶稣的荣耀，不是保罗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何时软弱就何时刚强，是主耶稣基督使他刚强，不是他自己拥有的本事学问情商之上。这就是真福音，这就是真福音。保罗是靠主耶稣得救，也是靠主耶稣刚强。保罗是靠主耶稣得救的，也是靠主耶稣刚强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仁义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宝贝就是主耶稣，这宝贝就是福音。接下来看最后一个，就是保罗他在接下去是十二章十九节讲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这个是他对这个哥林多人讲，我们本是在基督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所以保罗在那边夸口，在那边解释，他不是在证明他自己啊有什么本事，不是在那边啊为保罗他自己来辩护，因为哥林多人看不起他，所以他要这样来辩护，不是。这是保罗的身教，他保罗的经历，以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来教导来造就哥林多信徒什么是真福音，教导在主耶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应该怎么看自己，教导在基督里的人应该怎么看弟兄姐妹，应该怎么面对生命当中的各种的各样的处境，怎么面对顺境，怎么面对逆境。大家在一起要同心合意，大家在一起要彼此和睦，彼此建造，荣耀上帝，不是高举自己然后轻看别人，不是分党，不是纷争。所以保罗说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啊，是假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假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高举他们自己， 因为他们夸口自己的本事，有本事、有能力、有成就，因为他们夸口，他们是守律法的成就，夸那个守律法的成就来称义，这不是靠主耶稣，这是假福音而已。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所讲的能力，他所说的这个刚强，不是因为他是保罗，他是使徒，所以主耶稣特别的给他。保罗他提到一个关键词，这很重要关键词，他提到什么？在基督里的人，他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保罗所讲的那个能力刚强，我们也能够经历，我们也是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你软弱吗？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了，我们看了保罗看了很多了，听了很多了，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你软弱吗？你觉得你有软弱吗？我知道我们的社会，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那么强调，但是在西方社会是肯定是那么强调。You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Believe in yourself. You can do it. 你觉得你有软弱吗？你承认你有软弱吗？我知道我们能够在坎培拉在大学城能够来到澳洲，都是挺行的，都是有些本事的啦，智商情商都是 一流的。我们在社会里什么是使人觉得刚强呢？站在众人当中都充满自信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学问吧。你有学问，在地的学生在大学如果成绩好，思想敏捷，口才又好，再加上英俊美貌的外表，这些都是让你信心满满的，对不对？信心满满。但是如果你没有呢？当然人生都是一直往前迈进的，你不可能呢永远留在学生时代嘛，对不对？虽然那段时间呢，那段时期啊，可能你觉得是非常甜蜜的天，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是你还是必须离开，要进到社会，进到职场，面对众多的人和事的挑战，你依靠什么使你刚强？你依靠什么？你的学历吗？你是学士啊、硕士啊、博士啊？你负责的项目吗？这个要看你负责什么项目啦。有些项目是不得了了。如果现在你是负责这个疫苗的研发，不得了啊！你的人脉吗？你的成就吗？不是，好像你还必须大大夸口哎，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对不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职场，你不夸口，人家怎么知道你行啊？渐渐你有家庭啦，有了孩子啦，有了事业啦，有了成就啦，有了财富啦，有了身份啦，有了社会地位啊，你觉得你越来越强啊，越来越自信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呢？时间真的不留人啊，不知不觉你退休啦，你身份地位就改变了，你一退休你那个身份就不在了，你一退休你那个地位就不在了，甚至身体啊更是快速的改变。这改变是不是使我们觉得软弱？为什么过去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觉得生命不再丰盛，没有什么希望？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些世界社会所给你定下来你可以夸口的东西，没有这些你可以依靠使自己觉得很刚强的东西，就算你觉得有一些，但是你内心知道你还是担忧的、不安的、恐惧、害怕，太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官兵疫情一来什么都打乱了，什么都乱了，甚至连工作也不稳定。保罗的见证，保罗他的身教给你带来了怎样的鼓励呢？甚至带来怎样的更正、改正？有一些东西要改的，一些思想、一些想法要改。保罗依靠什么？或者说保罗依靠谁？保罗说他上了三层天啊，觉得不可一世啊。但是接下来他从天上跌回地面，他身上有一根刺，从天上跌回地面，他身上有一根刺，而且还是上帝给的，很清楚的。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 是上帝给的。为什么？保罗不知道，保罗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知道，他因此经历了上帝的大能，他因此经历了上帝的大能。我想也我自己哦，我毕业后呢，我在新加坡工作，那么那份工作也给了我不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感觉。后来呢，这个不久后呢，这总经理啊，还有一位这个高级的行销经理啊，就带着我到印尼的油田哦，希望争取这个油田为我们的顾客了哈。那总经理带我出差，当然是。我不懂你们的感觉怎样啊，我至少我觉得很飘飘来了，总经理哎，现在不懂，现在叫什么总什么，就是最高的那个就是了，我也讲不清了，就是我们的公司啊，在新加坡啊，我的公司最高的那个，我们当时就叫总经理了，带着我出差，我就觉得有点飘飘来，到了那个地方呢，两天之后。总经理跟那个高级的行销经理，他们就走掉了，离开了，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了。他想说一切由你处理哈，他们就溜了。不要忘记啊，那个是印尼啊，那个是苏门答腊哈，不是澳洲哈，不是新加坡，那是印尼。这场就是那样的残酷啊。那么两个人，你两个人把我带来这边呢？那么两天呢，吃喝玩乐之后你就跑掉了，你说把我丢在这里，你们干什么？也许我就好像从天上变回地面了。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刚刚才上任不久啊，刚刚毕业，那么刚刚上任不久，而且我的工作范围都是在化学实验室里面的，我一生都没到过油田啊，在这产石油的地方。那我不认识任何人，又不懂得印尼话。那么当时的油田呢，那个油田当时还是美国控制的，所以呢都是美国人在担任这些高级的这个工程技术。那当时我真的是我的那种恐惧啊，真的是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果然呢几天后啊，那些美国人啊，那个负责的美国人就跟我讲说，哎，你给我们一个关于油田这个水这个化学讲座。就这么一句话，哦，我的恐惧真是到了极点了。你说我当时做什么？我以为我是跟着总经理出差这样啊，去那边观光啊，真的是观光，没有想到是这么一回事情。我当时啊，拼命祷告，我完全感受到我们所讲的人的软弱，那种恐惧啊，那种都不懂怎么办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哦，接下来真的不可思议。我充满平安信心就上阵了，来了几十个人，都是油田的技术人员，有美国人，有印尼人。讲座圆满结束，当时同时也让我认识了几位将来继续合作的印尼的工程师、化学师。是我自己的能力吗？当然不是，我那个时候已经被吓得半死了。但是那一回啊，那一次的经历啊，让我完全感受到什么叫做上帝的大能。真的是上帝的大能覆庇我，完全感受到什么叫上帝的大能。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们可能大家都曾经在职场上体验过上帝的大能。当你完全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怎么为你开路，上帝怎么让你突然间有智慧能够做一些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上帝为你开路。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软弱。我一位在新加坡的弟兄啊，一向身体健壮，但退休之后就诊断有这个 Parkinson's disease， 身体不断的退化，现在吃药一天也只有几个钟头能够行动，其他的时间完全僵硬，不能够说话，连话都不能够说。但是他是我看到最刚强的人，这段时间呢，他完成了他的神学课程，而且他还继续的担任了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这个教育，主日学教育整个都是由他负责。 每个星期天他都教会敬拜，不要忘记啊，他一天只有几个钟头可以动，每一个星期天都是在教会敬拜。他的身体的软弱是明显不过的，但是他因主刚强也是明显不过的。我们为什么会软弱？我们为什么是软弱？因为我们都只是人，我们都只是人，我们的心理会软弱的，我们的精神会软弱的，我们的体力会软弱的，年纪大了就更加体会到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基督的能力覆庇了我们。保罗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看来主耶稣是要透过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去经历他的大能，在生命当中真正体会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恩典足够我们好好的活，主的恩典足够的，足够我们好好的活。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承认了我们是个罪人，然后来到主耶稣面前，你信靠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全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称义，与上帝相交，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以前上帝是我们的审判官啊，我们呢要面对这个审判天地的审判者，叫做上帝。如今因为主耶稣，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变了，变成他的儿女啊。那个是天大的好消息，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啊，天大的好消息。而福音是说主耶稣的死是完全足够，完全足够为我们建立这个关系，只要你信靠主耶稣。同样的，主耶稣的恩典是完全足够我们，让我们活这一生，而且是好好的来活这一生。我们的软弱是我们做人的限制，只要你是人，你都有软弱的。我们的软弱是人的限制，做人的限制。但是如今我们是基督里的人了，基督的大能覆庇我们，承认自己软弱，依靠主耶稣活。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有软弱吗？你在生命的阶段是哪一个阶段？是青年吗？是中年呢？是老年吗？但主就是透过你的软弱，主就是透过你的软弱，使你更经历他的大能。福音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们与基督同死，接下来我们与基督同活。我们与基督同死，接下来我们是与基督同活。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了，不再夸口自己如何了得如何了得，而是在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这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软弱，但秘诀就是承认自己有软弱，安慰自己的软弱，接受自己的软弱，完全依靠主耶稣，不再依靠自己了。就好像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称义，同样的道理，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我们这一生就能够继续不断的去体会主耶稣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可以，我们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保罗一样，都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在基督里的。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教导我们。保罗夸他的软弱，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福音。在主耶稣里，在基督里，保罗有这个宝贝在他这个人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也是跟保罗一样，经历主所带给他的那种强大无比、浩大的大能、浩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我们是顺境，我们是逆境，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